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，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。
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，以环境、质感、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。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，三至四房双车位，
逢高调股换好宅，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。
安美大旺，03-317-6688，安美大旺。
FM Taiwan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鬼哭狼嚎，我是狼祖云。好，今天还是来讲讲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投稿。今天投稿的人是春春，谢谢春春第二次来投稿哦。好，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你听完之后会觉得很特别，但是在这个特别当中呢，也有一点点温暖，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提醒，故事听完你就懂了哦。春春在28岁那一年，因为二哥喜肾结果中风了，然后就昏迷住进了加护病房，但是昏迷指数很低哦，只有3，所以家里面就担心哥哥可能随时就要走了，所以呢尽量争取能够进去探望的时间跟他说说话。当然人就是这样的，病急乱投医，你也会在这个时候呢对信仰会有更多的依赖哦，所以他们就到处去求神拜佛，然后妈妈听别人说哪边灵哪边准的就去拜就去问。当然了，抱着一线希望，只希望二哥能够赶快康复。后来就问到有一间在台北啊，有一个有问事情而且还可以观落阴的宫庙，一开始只是想去问问，然后就透过机身啊跟神明说明了哥哥的情况，拜托神明能够救救他。这个时候呢，哎，神明就开始了，就说：“哦，你后兄吼，头壳后边后脑有一个洞。”他心想：“啊，有洞吗？他又没有被撞伤，很狐疑呀、啊。而且他天天都去医院看哥哥，医护人员也没说呀，也不记得哥哥在昏迷前有撞到啊。所以在问完事情之后，第二天又回到哥哥的加护病房，仔细的检查他的头，真的有一个洞哎。”而且有受伤结痂哦，就问护士说：“哥哥是不是之前有撞到？”护士说：“没有。”哇哦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好，那个时候呢，到了3月，也不知道哥哥会昏迷多久。第二度去造访这个宫庙的时候，也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指示跟庇佑。在报名问事情的时候，庙方的服务人员知道他们的来意，就问他说：“那你们要不要试试看观落阴啊？也许哥哥的魂魄正在迷路中，也许可以找到他，把他换回来，也可以顺便看看他自己的姻缘啊，看看你的花丛啊，反正就全家都可以看就对了啦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就试试看吧。”有看过这些影片的朋友大概理解啊，在观落阴的时候呢，会绑一个红袋子遮住眼睛，然后引路的这个道士或者是我们说叫斗桃，他们会一边念着经啊，一边带领你。一开始我们的春春半信半疑，想说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。办事的人啊，斗桃或者道士啊，在念经，然后在那边叩叩叩有声音啊，旁边就有人在问：“你们看到什么啊？”春春表示没有诶。他们就一直不停的询问跟引导，比方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到光啊？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啊？有没有看到什么人啊？”后来他真的感觉有光线啊，春春还蛮铁齿的，想说：“哈，不没绑紧嘛，你外面很亮嘛，呵呵，一定会有光啊。”可是在这个窦桃道士他们不断的引导跟这个叩叩叩的声音之后，就问他：“你有看到神吗？”哎，奇怪了，这时候就看到有个小孩子坐在桌上， 他形容的那个小孩的状态坐在桌上，庙方的人就说，哦，那是你的守护神，他会呢带着你下去。他所看到的这个小孩神啊，小小的，很可爱，胖乎乎的。然后他们就要他问这个神明啊有什么需要。这个很可爱的小孩神就说了，我想要吃饼，烤烤烤，哇。然后突然间有一堆零食出现，然后继续的叩叩叩，还带他看了花丛观落阴里面的一些很奇怪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如果是女生就去看花丛，男生的话呢就看树丛啊，也可以看姻缘，也可以看本命啊。结果找着找着找到了属于哥哥的树丛，然后哥哥的树在一个已经干涸的土壤，而且沾了一些树叶掉下来的树叶，既然土都干了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要拜托神明帮忙浇水，让这个树赶紧复原，因为这是代表哥哥的元神。说也奇怪，才求完哦，原本干涸的土地就变成湿漉漉的，好像是才刚浇完花一样。经过这一道手续，哥哥是可以复原的样子，因为他已经被浇了水了。然后庙方的人又问说，你还想看谁呀？哇，这一趟可以看好多人哦。那所以我们的春春就说，看看父亲吧，在高三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。这种叩叩叩叩叩就来到一个房间，居然见到了父亲，然后问父亲说，诶，你现在住的房子怎么跟我们烧给你的格局不一样啊？答案非常可爱，爸爸就说，是啦，你们是有烧房子给我啦，可是没有把地契跟钥匙烧给我啦，所以房子不是我的啦，被没收了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这，那他说，那你现在住的房子是谁的？爸爸的回答是说，哦，这间是别人不会住的，就我住的。哦哦，原来底下也会有房东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他就问了，问父亲说，你知不知道哥哥的事情？因为爸爸问说，你怎么会下来？他跟他说来问二哥的事情。爸爸就说，哦，大概六七月会醒吧，那个时候三月哦。爸爸还说别担心。他就跟爸爸说，可是哥哥的昏迷指数的数字很难看呢，是很低的，你确定吗？爸爸说，丢啦丢啦，六七月啦齁齁。然后父亲问了一些家里的事情，也被催促时间差不多了，庙方的人就要他跟父亲说再见。可是春春还蛮清醒的，诶，还是不要说再见齁，不要那么急着见嘛，所以他只跟爸爸说拜。结果爸爸居然在他说拜的时候跟他说，你爱个地来哈，我在等你哦。哎呦呀，就已经怕太早见面了哦。好好，他心想说，爸，你是这秀不是不是，然后叫我来陪你哦。对啦，也许有一天会再相见。然后又随着庙方的这个叩叩叩的声音，他又回来了。拆掉红布以后，他们叫他跟神明说谢谢，而且呢还领着他去找神像，就是找他看到的那个小孩神。道坛上的神尊有上百个，很难找到吧，结果才往那边一带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他在观落阴的时候看到的小孩神，就是圆圆胖胖的。然后庙方说那是小的三太子。当然了，当他观落阴的时候说的这一些内容，他自己有点半信半疑。可是真的等到六月七月的时候，六月哥哥就醒了，七月就出了加护病房。阿爸果然没有骗他，这个就是春春的经验啊、哦。他说阳间跟阴间真的差不多哈，只是光线比较不一样，底下的光线是比较黑暗的，也是一样继续的生活着。而把哥哥换回来两年之后，二哥还是过世了，他的后事都是春春处理的。但是这一次春春给哥哥烧了一个大房子，而且呢还有很多的金童玉女啊、哦、可以帮他做事情。当然这次没有忘记把房契跟钥匙一起烧给哥哥，免得哥哥去跟爸爸急哈、哦、但是他还跟哥哥说，哥哥啊，我给你烧了一个大房子，你记得到那边以后把那个借住别人家的爸爸接过来一起住吧。有点温馨哈、哦。哇，我以前就在想，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这个殡葬里面还是有人会习惯烧一些纸制品， 当然指示品现在也有很进步的，比方说它都已经是电脑绘图了，然后用纸盒组合组合就成了一个宾士汽车是最受欢迎的哈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，甚至现在还有信用卡，还有各种国家的钱币啊。那我很早就有这个疑问，我想说你把车烧给他，把司机也烧给他，可问题是没有加油站呢，你是不是还要烧一间加油站给他，不然怎么加油啊，对不对？民府电讯，对，你是有民府电讯可以烧手机烧充电器，但你是要烧一家电力公司给他，不然怎么会有电啊？我很早就想过了，原来是真的，你看他没有房契没有钥匙，那房子被收走了一样啊。那你有了信用卡，是不是还要烧一间银行给他，办信用卡怎么转账啊？有趣了。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，或是你理解这样的朋友，欢迎来投稿告诉我们，是不是阳间跟阴间生活只是场域不同，但是人不是要投胎吗？为什么有人留在那里不用投胎呢？那里又不是天堂，是阴间呢，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很多的领域真的是很难理解。好哇，这跟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另外一个故事很像啊，他也是在底下拜访了好多不同居所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讲讲丁明的投稿。丁明是我们的华侨，那丁明要讲的是他的阿姨讲的故事哦。他们因为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长大，常常会被长辈告诫不要把衣服晾在竹竿上过夜，因为在那里相信鬼魂是会被吸引到晾在外面的衣物上，可能会有一点作祟，不太好。可是因为大家生活太忙了，大多数的人有的时候会工作到深夜，回到家才有一点点时间，又要吃饭洗澡整理明天的工作，甚至有一些人夜里面还要继续加班，所以都是在半夜要睡觉之前把衣服给洗了，半夜就晒了嘛。那所以现代人就越来越不管这个禁忌了。故事是在1970到1980年代的新加坡，他从马来西亚来的这个阿姨住在怡保，马来西亚的怡保，怡保啊、泗水啊这几个地方的华侨是非常多的。阿姨啊住在那个地方，当时在南洋大学里面学习中文跟教学语言哦。那在新加坡也找到了一个三房的公寓，跟两个大学的同学一起分租。那这两个大学的同学分别叫做敏仪跟慧琪。那当然了，三个房间的公寓很方便，三个女生有各自的空间，也有呢公共的空间可以接待朋友跟来探望的家人。阿姨哈跟她的同学敏仪跟慧琪当中，他们三个人当中，这个敏仪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。爱华阿姨跟她的室友慧琪房间呢都是非常整洁的，可是敏仪的房间呢，经常都是乱七八糟的，洗过的衣服、穿过的衣服、新的衣服，通通混在一起。洗衣服的时候一忙啊，会把这些洗下来的衣服晾在竹竿上好几个晚上，这就让我们的爱华阿姨感觉到很不满、很不安。所以她也劝过她：“你要记得将你的衣服洗干了之后要拿下来啊，我们也要用竹竿的啦。”哦，对，比较像新加坡人了哈。可是呢，讲不听。所以说他们说我们不得不提醒你啊。然后呢，爱华阿姨也经常抱怨：“哎呀，你真的很烦人呢，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一样呢？”所以这样的争吵啊，他们几个人是经常发生的。在他们到那里学习的第二年，爱华就注意到了这个敏仪啊，渐渐的总是感觉到他有点睡眠不足，而且人很疲倦，他的眼圈啊、眼袋都很明显。在课堂上也常常打瞌睡，有时候到三更半夜要上厕所的时候，会经过敏仪的房间，看到她的灯仍然亮着，而且好像在跟男朋友交谈，那所以爱华就怀疑，这个敏仪的男朋友常常来拜访，害她呢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，所以常常熬夜嘛。故事就发生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夜晚，爱华阿姨跟往常一样，大概在半夜2点的时候醒来上厕所，厕所在厨房的旁边，虽然是半睡半醒，可是住公寓住久了，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找得到。可是那天晚上要上厕所的爱华阿姨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啊，经过厨房就看到了一个 长相瘦弱而且秃头的男人正在厨房里吃东西，因为光线很暗，看起来像吃东西，但也不太确定他在做什么。看到这个秃头男人的时候，爱华阿姨心想，那是敏仪的男朋友吗？他黑漆漆的在厨房干嘛？等他定睛一看，发现那是个陌生的男人，因为敏仪的男朋友没有这么瘦小。惊讶之余，爱华大叫，你是谁？你在那里干什么？啪一下打开了灯啊！等到灯亮的时候，那个男人消失了，而在他曾经坐过的椅子上发现了一条敏仪的白色内裤。他太害怕尖叫了，同伴们被他的尖叫吵醒，另外一位室友慧琪从房间跑出来说，你发生什么事啊？叫这么大声。爱华阿姨紧张地指着那个神秘男子坐过的位置，并且向慧琪展示了那一条内裤。他们觉得很困惑，就匆匆忙忙地跑到了敏仪的房间。敏仪却不愿意开门，不要管我，我还要睡觉。慧琪跟他说了发生的事情，他说有一个男人在做奇怪的事情，你要不要来看？敏仪打开门看到了，吓了一大跳，前几天才洗干净的小内内应该早就晒干了，但是现在却被弄脏了，上面有一些奇怪的液体。哦，谁呀？他听完了爱华阿姨跟他的另外一位室友讲述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个秃头瘦弱的男生的这样的描述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似曾相识。敏瑜怯懦地说，你们讲的那个秃头瘦瘦的男人，我好像看见过他，我以为那是做梦啊，但是我真的梦见他在我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因为一人一个房间一定是独睡的嘛，他会梦到这个男人就躺在他的身边。但是经过了爱华阿姨见到这个画面，原来不仅是个梦，像是真的。哇，三个女生受到惊吓，所以呢就三个人决定挤在客厅里面睡觉，以免再遇到那个大家都看到的秃头男子。为了让大家克服恐惧啊，他们决定寻找附近的道教的寺庙庙宇，找到了这个灵性指导。问题是他们才走进庙宇的时候，道士就指着敏仪说，就是你，你把他引过来了。哇，三个女生吓了一大跳，敏仪也很紧张，我做了什么啊？怎么是我呢？道士说，你每天晚上都把衣物留在外面，尤其是带有精血的内裤。哇，迷吓坏了，只好点头承认，这个东西就是被你的血跟气味吸引的，这是个色鬼，他就是等着像你这样子轻忽的女孩子很久了。倒是还解释说，再这样下来他还会来，怎么办呢？倒是就建议说，你们不要再把衣服晒在竹竿上过夜，尤其是沾到污渍的内裤，再来你们应该要找一个新的地方搬家，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很阴啊，尤其是它地处偏远，这里本来就很容易招惹一些妖魔。都这样说了，你觉得这三个女生还有谁敢住在那里啊？特别是喜欢在晚上晒衣服的敏仪，她再也不敢在晚上晒衣服了，她也渐渐地整理自己的生活的步调，没有马上搬啊，因为年轻学生嘛，没有办法那么快，一直等到了期中考，考完了以后他们才搬出去。后来也没有再碰到奇怪的事，因为再也没有人敢在半夜把衣服晒在外面。这个故事虽然已经过去了40年，但是对于说故事的爱华阿姨来说，那些画面依然历历在目，尤其是阿姨亲眼看到了这个秃头男人在猥亵那一条内裤的画面，是让他永远无法磨灭的。可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还是很多人衣服在半夜的时候还晒着耶。我以前也是这样啊，一个人住的时候真的是只有晚上回家的时候才有时间洗衣服啦，那洗完就晒了啊。很多的说法，不要晒衣服，半夜不要晒衣服，半夜不要吹口哨啊，半夜不要听见那个狗啊喷高雷啊，这种都有啊。所以为什么到近10几20年来才开始有人养哈士奇，就是因为哈士奇以前都会哦都会捧高雷啊，觉得会把鬼吸引来嘛，甚至狗狗猫猫脚上有穿白袜子的这种也都觉得是忌讳。随着我们的明智越来越开，这些禁忌就越来越不被重视了， 如果你真的住在很繁华的都会区里面，我想人烟这么茂密，阳气这么盛，也不是随便什么鬼物都能来的。不过衣服在晚上晒着真的没有什么好处，因为夜晚更生露重啊，所以水气其实很足，衣服是晒不干的。倒不如呢，上班前把衣服晒了，下班回来的时候呢，趁着还有一点暖暖的衣服收下来，还有一点太阳的气味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而且在忙的时候，你会忘记，你会把那个刚脱水完的衣服留在洗衣槽里面，两天三天才想起来啊，臭掉了，要再洗一次。唉，生活啊，虽然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便利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找各种的借口，让这个事情常常的被拖延下去。不要害怕啦，这是生活当中听到的一些状态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。但是我真的觉得白天晒比较健康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非常谢谢丁明跟春春提供的我们两个非常特别的故事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内容哦，也欢迎大家来投稿，你遇到什么奇怪的无法解释的光怪陆离的奇幻的故事都欢迎来投稿 FM Taiwan 上网搜寻，我们有一个投稿专区，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把大家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谢谢，也记得给我们评分哦，那我们下次再下你，不是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